不但是信主耶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成为基督的精兵。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不只是信耶稣得永生上天堂，神救赎我们，让我们得到新的生命，让我们有两件事是我们要做的，一个就是做工人，一个就是做军人，做基督的精兵，能够为主打美好的仗，能够一同建造神荣耀的教会。我们对基督徒来说，一幅图画就是一手拿兵器，一手做工，我们一面一同有份来做神要我们做荣耀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一同为主打美好的仗。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机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好，我们读圣经就读到这里。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免得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要忽略这样大的救恩。假如我们忽略这样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我们盼望，我们也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里慕道的朋友，我们能够听神的道，而且不但听神的道，能够郑重听神的道，让神的道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不随流失去。很可惜，很多的时候我们听道听很多的道，但是没有郑重所听见的道，因此神的道那个宝贵的救恩就从我们里面随流出去，就流失了。但是当我们郑重所听见的道的时候，好像神的道就进到我们的里面，进到我们的心的里面，让我们得着新的生命。我们感谢神，这一次带领了不少慕道的亲戚朋友来到我们中间，我相信你们能够来到这里不是偶然的。也许你会觉得是偶然的，你会觉得说，哎呀，我偶然去那个朋友的家里，或者那个亲戚的家里，然后他偶然邀请我，所以我偶然就来了。我们相信你能够今天坐在这里，有神美好的旨意，因为在你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认识你；你还没有寻找他的时候，他就在寻找你，因为他爱我们。这一位神爱我们，愿意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得享这个救恩。这里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忽略这样大的救恩。这个救恩是个很大的救恩，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个大的救恩。为什么这个救恩是一个大的救恩呢？因为这个救恩是出于神伟大的计划。不但出于神伟大的计划，这个神伟大的计划是从神里面的大爱所发出来的。因为神伟大的爱发出有这样一个大的计划，不但是这样，这个大的救恩因为神付上极大的代价，耶稣付上极大的代价。这个大的救恩为什么是一个大的救恩呢？因为这个救恩的范围是大的，这个救恩的功效是大。既然这样的一个大的救恩， 因此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要忽略这样大的救恩。首先我们听到，我们刚才这里的大的救恩，因为这个大的救恩是神伟大的计划，这是我们心里面很难想象的。在还没有你，还没有我，在还没有天，还没有地，在还没有宇宙的时候，神就预备了这个救恩的大计划，神就预备了这个救赎的大计划。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们的头脑很难明白，很难理会领会。那一节圣那里提到说，耶稣基督是在创世以前就是被杀的羔羊，在还没有创世以前，神就有这个计划。计划什么？计划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成为一个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地上，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临时性的补救，不是偶然的一个行动。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地上，不是2000年前神在天上看见我们这些人在罪恶的里面，看见我们要沉沦，所以也许我们以为说，大概是神跟耶稣商量，耶稣啊怎么办呢、啊、这些人世人都罪在犯罪的里面要沉沦，那怎么办？耶稣说，不然我下去好了。那神说，不过你下去要被为人流血呢。我们看到不是这样，神在创世以前，在还没有你还没有我，在还没有亚当还没有夏娃，在还没有世界以前，神就有一个伟大的计划，就是要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的这个伟大的救恩。这个救恩是个大的救恩，因为这个救恩那个伟大的计划是从神的大爱里面所发出来。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我们还以神为敌的时候，神就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很可爱，所以神差他的儿子来爱我们，是当我们人是这样的不可爱，甚至我们人在那里亵渎神，我们人在那咒诅神的时候，我们看见神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爱我们的缘故来到这世界上。那一节圣经是我们常常会看见的，在路上都会看见，神爱世人。神世人之间有一个字，就是爱。神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这一位管理宇宙万物的神，这一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跟我们这些世人，跟我们这些罪人，其中有一个字，那个字就是爱。神爱世人，你是世人，我是世人，我们与神之间有一个字，就是爱。我们很难想象，这位神难道真的爱我？是，这位神不但爱我们，爱我们到一个地步，那你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爱，这个救恩，不但是神伟大的计划，这个救恩是出于神伟大的爱，爱到一个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有时候我们因为太熟悉了一些圣经，或者看太多了，有时候我们不大会感觉到这个爱是何等大的爱，这个爱是何等深的爱。我的家乡是在台湾的彰化，我祖父38岁他就做了7个儿子的爸爸，他38岁就生了这个有7个儿子。那时候我们家穷得不得了，穷到一个地步，我爸爸他们7个兄弟睡觉不是这个一个人一张床，甚至也不是睡筒铺，是睡单人床，几个人睡单人床，身体放在这个床上，脚放在板凳上，因为没有钱，连买床的钱都没有。 别人的家里面吃的比较好，穿的比较好，住的比较好，但是别人家里面没有一些家里没有孩子，所以他就跑来，常常来到我们这个我祖父的家里面说：“你们还要不要你们孩子这样多？你们也没有钱，要不要一个孩子给我们？”不肯。直到我祖父38岁的时候，生了肺病，当时的肺病没有药，没有特效药。当他病重到一个地步，快要死的时候，他就把我的祖母叫到床前，他就说。他说以前有人要我们的孩子我们都不肯给，我们舍不得给，但是假如我死了一定要把一些孩子给别人，不然你一个孤寡妇怎么能够来养育这些人。我活的时候我很努力很命认真拼命的来赚钱，但是家庭都很难维持。后来我的祖父就说，他说你要送孩子的时候啊，不要把比较大的13岁、12岁的那几个不要送。他说他呢去读书完了回来可以帮你捡柴帮你煮饭可以帮你做一些事情。那我的祖母就跟我祖父说，他说好了大的不要送，那我祖母说那我希望太小的也不要送。他说那个生出来1岁的、2、3岁的，他说啊虽然别人家里面吃的比较好穿的比较好住的比较好，但是啊还是母亲比较知道自己照顾自己小幼小的孩子。哎呀我的祖父听得我说大的不要送，你说小的不要送，那我祖父就说那至少啊把老四送。那我祖母听到说要把老四送的时候啊，他就哭了，他就流眼泪，他说这个他说啊这个哈、啊、老四，他我爸爸的七个，我爸爸是老二，他们前面的老大老二老三呢、啊、都不大讲话，会讲话但很安静不讲话，小的还不会讲话，老四啊刚刚会讲话，很喜欢讲话。他就说这个我心里面痛苦的时候啊，这个老四最会安慰我，他也舍不得送。后来我的祖父就过世了，七个兄弟一个都送不出去，一个都舍不得送，别人的家里面吃的比较好住的比较好穿的比较好，但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不是神在天上没有办法来养育他的孩子耶稣，来我们看见天上人耶稣，神让他的儿子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圣经说他本来是富足的，为我们成为贫穷，为我们降生在马槽了里面，为我们出生不久就逃难到埃及。耶稣基督讲一句话，他说天空的飞鸟有窝，人狐狸有洞，人只没有枕头的地方，让这位神为了爱我们，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是何等的爱。这个伟大的救恩，为什么？因为神爱我们每一个人。我想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后来是我爸爸的七个兄弟都没有一个都没有送，没有办法，不愿意送。但是感谢神，那时候我们信主，家里信主，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神是眷顾孤儿寡妇的神，所以他们七个兄弟，老大当医生，老二当医生，老三当医生，老六当医生，老四比较多话的当牧师。他到前几年81岁才过世，他81岁的时候他去参加一个聚会，还拿着乒乓球拍要去打球，开完会回到家里面坐在那吹电风扇就被主接去了。我提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看见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让他从天上来到地上。这个是因为这个大救恩是个大的救恩，因为这个救恩是神伟大的计划，这个伟大的计划是从神伟大的爱，而这个爱付上极大的代价，神把他的独生子给我们。神不是在天上说我爱你们我爱你们我爱你们而已，神的爱有具体，神的爱有一个代价，极大的代价，就是把他的独生子给我们。 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极大的代价。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不但来到这，耶稣基督被为我们的缘故被钉在十字架上，付上极大的代价。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他的头为我们流血，啊，为了这个救恩，他的头为我们流血。我们知道他的那个荆棘的冠冕，他戴在他的头上，他们压在他的头上，那个荆棘一根一根的荆棘刺在他的头上，血从他的头上流下来。我们知道这个荆棘是从哪里来的？荆棘不是神起初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就创造，是人犯罪以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地就长出荆棘来，而荆棘在那个时候就成为戴在耶稣基督头上，让耶稣基督的血从头上流下来。那个荆棘代表了什么？那个荆棘代表我们的罪，一样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嫉妒，我们的贪心，那些罪刺在耶稣的头上。为什么？因为他愿意甘愿为我们舍身流血，他的头为我们流血，他的背为我们流血。当时他们要钉十字架，不是这样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他们用鞭子在鞭打耶稣的背。那个当时的鞭子啊，这个鞭很长的鞭子，分了五个叉，每一个叉还绑着那个鱼骨头或者铁钉，这样抽抽人的背，抽了39下。耶稣基督头不但头流血，耶稣基督的背流血，他为我们受鞭伤，要让我们得着医治；他为我们受刑罚，要让我们得着平安。他甘愿为我们流血，他的手为我们流血，钉很长的钉子钉在他的手上面，血从他的手上流下来。耶稣基督当人家钉他的钉子的时候，耶稣在那里说：神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当钉这边血从手上流下来，当钉脚的时候血从脚上喷出来的时候，他说：神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个我们看见这个救恩是一个大的救恩，因为耶稣基督，因为神为我们付上一个极大的代价。不但这样，这个救恩是一个大的救恩，因为这个救恩的范围是大的。耶稣基督不是为犹太人来到这世界上面，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说：我报给你们，天使说，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了你们，这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就是主基督。这个是这个救恩，伟大的救恩是关乎万民的。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个福音要传到地极，这个大喜的信息，万民普天下地极，表示什么？这个救恩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救恩，大的救恩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类。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当他为我们完成救恩的时候，乃是为我们完成这个大的救恩，而这个大的救恩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在这个救恩的范围之外。不但这样，这个大的救恩为什么是一个大的救恩？因为这个救恩的果效是大的，它能够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他能够把我们从沉沦的里面拯救出来，让我们从灭亡的里面，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死亡不可怕，不可怕，灭亡是更可怕。但是这位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完成了大的救恩，不但是让我们从死的里面能够得到新的生命，让我们能够不至灭亡反而得到永远的生命。不但你这位这个救恩的范围是大的，因为他不但过去救我们，现在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他不但要救我们的灵，要救使我们的魂能够更新，使我们的身体能够得赎。我们的身体现在是会朽坏的，但是我们新主的人，我们以后我们复活的身体是不朽坏的。我们现在是这个羞辱的身体，复活是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看在这里看见，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忽略这样大的救恩。 我们不要不但不要忽略这样大的救恩，我们要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我们要郑重所听见这些救恩。我们假如忽略这样大的救恩，随随便便这样过去，我们怎么能够陶醉？忽略有时候好像不是很严重，但是有时候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可怕。有一次我在新加坡，我听到说有一个人，他听说在印度里面有印度那里有一个很有名的眼科医生，他的眼睛要开刀，他特别从新加坡跑到印度去。当他开刀完了以后，那个医生是非常好的医生，但是那一次忽略了。开刀的时候，开了他的好的眼睛，所以两个眼睛变成瞎了。他是不是故意？他不是故意，但是他就是这样忙，在很忙的里面一个忽略，那个忽略就带来很大的损失。我们看见很多的时候，我们假如忽略有一些事情的忽略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的可怕，非常的可怕。有一次在台湾有一个台湾电视公司有一个很有名的导播，他的名字叫赵正秋。他后来他有一天跟他的女儿说，他说明天你下课回来，你要去听，你要打开录音机，爸爸有话跟你说。原来他那一天隔一天他去开刀，为什么？他忙的忙的一直咳嗽，但是一直忙，一直抽烟，一直做导播，一直忙，一直，然后后来当他到去检查的时候说已经喉癌，所以必须要开刀，喉咙要整个拿掉。所以当他女儿回来了，打开那个录音机，他爸爸说，对他说，今天你听到了爸爸的话，是最后听到的爸爸的话，因为从明天开始爸爸的喉咙就没有了，声带就拿掉了，所以爸爸不会再讲话了。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爸爸抽烟太厉害了，所以我长了喉癌。他跑到房间，拿从爸爸的口袋里面拿把那个香烟拿起来踩在地上，说香烟害我爸爸，香烟害我爸爸。事实上是不是香烟害了他爸爸？是他自己忽略了，咳嗽他觉得无所谓，忙啊，一直继续忙，一直做，一直做，到有一天当他太去检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我们知道他已经过世了。有一些事情就是一个小小的忽略带来非常可怕的影响。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假如忽略这样大的救恩，神这样大的爱，神这样伟大的计划，耶稣基督付上这样大的代价，他在十字架上面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血，当我若是我们忽略这样大的救恩，我们怎么能够陶醉？为什么人会忽略这个救恩呢？有一些人忽略这个救恩的原因啊，他们就是忙。哎呀，去参加这个我们的夏令会，哦不不，我很忙哦。哎，你把我们哎这个下个月礼拜天我们有一个聚会来去参加，不不，我很忙，一直忙忙忙忙。我们知道那个忙是怎么写的，一个竖心呢，在一个亡，就是心死了。忙忙忙，我们看见人很多人在那一直在那忙。哎呀，从忙着读书，忙着上班，忙着睡觉，忙着打球，忙着看，忙了忙，一直在那个忙。当这些忙忙忙的时候，我们看见是什么呢？意思说，哎呀，我现在做的事情比你更重要。什么救恩，什么耶稣，什么福音，我觉得我现在吃饭重要，我现在打球重要，我现在看书重要，我现在看病重要，我现在去上班重要，我所有的事情都比你所要告诉我的重要。我们刚才一直的忙，一直的忙，人常常活在这样的情形的里面，一直的忙忙忙。但是我们看见很可怕的一件事，一直在那忙忙忙忙下来，最后可能他不忙了，但是别人开始忙了。哎呀，有一次我碰见一个人，我跟他说，哎呀，你来了，你已经去过教会，你再来啊，你应该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啊。他说好啊，但是我很忙。有一天他太太来找我，说他的丈夫已经患了血癌， 进去一个月一个多月，后来出来出院回到家五分钟就过世了。那个出院的原因就是他自己知道没有办法了，他希望不要在医院，在家里面来过世，开始家里面人为他忙。我们一直在那个忙，我们看见是我们应该尽我们的本分，但是我们假如在我们尽我们的本分那里面，我们忘记了永恒的事。我们看见我们的人生，我们在这样的忙碌的里面，我们到底我们所得到的是什么？我们盼望我们忙，我们得到很多，我们赚了更多的钱，但是耶稣就说，我们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用处呢？为什么忽略救恩？因为忙，忙着嫁娶，忙着建造，忙着在那里买卖，我们看见在那里一直的忙下来，我们看见何等的可惜，因为忙忽略了这个救恩。不是做什么坏事，不是为非作歹，就是因为忙。我们担心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我相信特别在这里就能够来到这里，就是表示你没有因为让忙使你忽略了这个救恩。另外有一些人为什么忽略这个救恩呢？因为他们想说，认为说这个人死如灯灭，一死白了，人死了好像灯灭了，一死就没有了，什么永生呢？什么不自灭亡反得永生，什么灵魂，什么天堂，什么地狱，没有，人死一死白了，人死如灯灭。亲爱的朋友，人死如灯灭，一死白了，就是真理呢，还是你的说法？还是你听见人家说，因此你面对永恒，你不愿意面对永恒，你用这样的说法来说人死如灯灭，一死白了来安慰你自己？人死真的如灯灭吗？人死真的一死就白了吗？圣经里面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死后还有，死后且有审判。不是人死如灯灭，不是一死白了，我们死了以后还有。很多那些人认为说无所谓，人活在这地上，反正过一天算一天，人死了就是都死了，人死了就没有了，人死了就化为尘土了。不，我们看见神在我们创造我们的时候，不但是给我们身体，也创造给我们一个灵，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我们的灵是存到永远，我们不要忽略，我们不要欺骗我们自己。因此我们说没有不要紧，这个什么救恩，什么大的救恩，忽略这个大的救恩。有一些人，很多人是这样认为，是没有什么灵，没有灵魂的，没有什么，但是活在这世界上面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灵，认为没有灵，但是一死什么灵都来了死了，他不相信什么的，他一死了，他的那个体叫做灵体，然后那个堂叫做灵堂，然后这个蟹叫做灵蟹，他的车叫做灵车所有都叫灵了。本来说没有，我们刚才，但是一死的时候灵都来了，但是那个时候已经真的灵了，成为灵了。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这世界上面，他要救赎我们，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让我们的灵能够得救。不要因为我们听过这样的说法，我们就用这样的说法来欺骗我们自己，安慰我们自己。假如人死如灯灭，一死白了，假如真的是这样，那你了我也了。但是假如人不是人死如灯灭，意思不是白了，那你就没有了。为什么有一些人忽略这样大的救恩？另外有一些人忽略这样大的救恩，他们认为说宗教都是好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另外有一些人忽略这样大的救恩，他们认为说宗教都是好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你信你的宗教，我信我的宗教，宗教都是好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真理呢，还是你所听过的一个说法？很多时候我们说对，宗教都是好的嘛， 你信你的耶稣，我信我的佛，宗教都是好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地上，不是在很多宗教里面在增加，很多劝人为善的宗教里面在增加一个劝人为善的宗教。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他不是来做教主，他乃是来做救主。我们必须要看见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灵魂的唯一的救恩。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他乃是为我们人类来到这世界上面，为我们完成的这个救恩，伟大的救恩。他不是来建立一个劝人为善的宗教。假如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面是建立一个宗教，那真的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但是耶稣基督假如来到这世界上面是为我们完成唯一的救恩，他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生命，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得救。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假如忽略这样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另外有一些人忽略这样大的救恩，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有一些人因为基督教忽略这样大的救恩，也许你会听到会觉得奇怪，怎么基督教会让人忽略这样大的救恩呢？有一些人从小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他听了很多基督教的一些知识，但是他这些都知道，但是基督教的知识不是救恩，基督才是救恩。有一些人有基督教的背景，也许哎呀，当有人跟你啊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说：“哎，你要信耶稣。哎”我是基督教学校毕业的，我已经读过基督教大学。基督教学校、基督教大学不是救恩，基督教学校、基督教大学给你提供机会听到救恩，但是基督教学校、大学不是救恩。有一些人为什么忽略这样大的救恩呢？哎呀，你来信耶稣，他说：“哎，我爸爸是牧师啊。”你爸爸是牧师不是救恩，你爸爸是牧师给你有比较多的机会听见救恩，但是基督教的家庭不是救恩。有一些人他甚至说：“我已经受过洗了，受洗不是救恩，受洗很重要，但是耶稣基督才是救恩。”耶稣才是救恩，你认识耶稣，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这个才是一个这个大的救恩。实在可惜，有很多人忽略这样大的救恩。我从小，我就是这样的人，从小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参加聚会、唱诗、祷告，好像主导文都会背。当有人问我说：“哎，这个。”周弟兄，你蒙恩了没有？你得救没有？我说我外祖父是牧师传道人。我说不是问你外祖母，你呀、啊，你到底得救了没有？我说我12岁就受洗了。你到底得救了？不是问你受洗了，你到底有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刚才就说我就这样忽略了救恩，一直从小一直在教会，一直在那里听，但是一直到我高中毕业。参加一次这样的夏令会，在那一次夏令会的里面，他讲的好像我也都知道了，所以我在聚会的时候啊，我就不出来听，我就在寝室睡觉，不是听太多了嘛。然后我在睡觉的时候，忽然那个我啊，跟我这个那个负责的人呐、啊，就是来房间，他啊睡在跟我同一个房间，他把门一打开的时候，我吓一跳，我站起来，我说这下惨了，说我一定他会骂我说这为什么没有去听到，但是他跟我讲说，哎，对不起，把你吵醒了，他这一句话就把我灵魂吵醒了。那一段我说奇怪，他怎么没有责备我，反而说对不起我。所以我就开始去听到，我开始听到跟以前听到不一样，我就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在那一次的聚会里面，我郑重说耶稣基督是我的救恩，我有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 我不是问，我不是，是我听过很多道，我会唱诗，我会，我受过洗，但是我有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我有没有郑重所听见的道理，让这位耶稣成为我的生命，成为我的救主？就在那一次聚会的里面，我对主说：“主啊，我愿意真正的诚诚恳恳接受你做我的救主。”那一次的聚会里面特别有一句话，那一句话刚好就打在我的心里面，郑重听见，然后打在我的心里面。他说：“神只有儿子，神没有孙子。”我一直觉得说，我爸爸是基督徒，我爸爸是长老，我祖父是传道人，但是他说神只有儿子，没有孙子。你是不是真的？你的祖父是神的儿子，你的父亲是神的儿子，你自己有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做你的救，做你的救主？假如你是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才有得着这个救恩。听说以前呢、啊，有一个大学的教务长啊，他写信给那些基督徒的朋友，最后都写说我是上帝的女婿某某某。他说因为我太太信主了，我现在常常去跟她聚会，所以哈、我还没有信主，所以我是上帝的女婿，我的太太是上帝的女儿，我是上帝的女婿，所以我假如万一死了哈，至少神看女婿的面上也应该让我上天堂。上帝只有儿女，上帝没有孙子，没有女婿。很多人忽略这样大的救恩，因为他觉得说我家里面有人信主嘛，我某某人也是信主，我也去跟他去过聚会。是你家里面有人信主，给你有更多的机会认识耶稣，但是那个不是救恩，耶稣基督才是救恩，你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很多的信这个基督教的知识你都知道，但是你有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耶稣基督才是救恩，你若没有真正接受耶稣，这你就没有真正得着这个救恩。有一次有一个小女孩子啊，她爸爸很有钱，她就找一个很有名的画家来为这个小女孩子画画，画她的这个画她的画，实在画她的画。然后一面画，那个小女孩子坐不住，十一二岁，坐来转来转去，那个画家很难画，那个等一下转这边，等一下转那边。那个画家后来就想一个办法，问女孩子说：“哎，你喜欢不喜欢听故事？”她说：“我最喜欢听了。”哎呀，这个画家不但会画也很会画，所以就很会讲故事啊。他就一面画一面讲他画室里面的故事，一张一张的画都讲给他听。哇，那个女孩子就一听也啊，就坐在那里都不动啊。他一直画一直画一直讲一直讲给他听。后来女孩子忽然啊就看到另外一张画，他说：“哎，你不要讲这个，你讲那一张，你讲那一张，那一张是那个是什么坏人啊，他怎么他的头也流血，他的手也流血，脚也流血，一定很坏，不然怎么会这样，不然怎么会被钉在那里？”他说：“哎，你不知道吗？他这是耶稣啊，你没有听过？”他说：“我没有听过啊。”他怎么？他是到为什么？他是不是很坏？不然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个画家说：“不是啊，他是为人类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人类的罪在那里流血。”这个小女孩子就问画家说：“哎，他为人类的罪流血，他有没有为你流血啊？”他一天晚上，这个画家睡觉，这句话一直进来：“他为人类流血，有没有为我流血？”耶稣为我们，为人类死，为我们的罪死，他听见了，他知道了，他不但知道，他也讲出来了，他画，他会画，把这个画，这个事情都画出来了，而且会讲出来，但是耶稣还没有在他的心里面，他没有郑重说听见的道理，那个他忽略这样大的救恩，所以那一天晚上，他就从床上跪下来，他说：“耶稣，我知道你，我知道你是为人类的罪流血，但是我今天诚恳地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你进到我的心里面，赦免我的罪。”从那一天开始，他完全的改变过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忽略这样大的救恩呢？有一些人是因为忙忽略这样大的救恩，有一些人认为说人死如灯灭，一死白了，所以无所谓；有一些人认为宗教都是好的，所以忽略这样大的救恩；有一些人是因为基督教，有基督教的背景，有基督教的仪式，但是没有基督，没有耶稣在你的心里面。忽略这样大的救恩，不能陶醉。神把这样大的救恩白白的赐给我们，耶稣基督把他的血白白的为我们流。我们假如没有真正诚恳的接受，我们假如这样忽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很多的时候，我们人类的灭亡不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的灭亡是因为我们忽略了救恩。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有一天我们灭亡，不是因为我们罪，我们灭亡是因为我们忽略神为我们预备这个宝贵的救恩，我们忽略所带来的影响常常是非常的大。听说有一次在美国，有一次那个棒球比赛，那个棒球比赛他们啊，这个最后两个要争冠军，打七场，已经打了六场，3-3平手，最后一场打到第九局又是2-2平手。一个最后那个人出来打击，当他出来打击的时候啊，大家非常的紧张，这个是非常的关键的时候，那个人打出去，大家都站起来，那个球飞得很高，飞到全垒打线的边缘，然后又弹回来，那个人跑过去，球又弹回来，他又跑去接那个球，然后这一个人打击的人跑到一垒，跑到二垒，跑到三垒，然后冲回本垒，当他冲到本垒，踩到本垒的时候，后来那个球才传回来，但是主审裁判判他刺杀出局。哇，所有当地的观众啊，是那个打击的那一边的，在那非常的生气，他说我们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是明明是他先跑回来，为什么他刺杀出局？所以他们就喊了刺杀裁判，刺杀裁判。但是那个时候裁判就叫大家安静，他说这个判决不是我判的，他把一雷神叫来，他说你告诉大家为什么我判他刺杀出局。那个一雷神就说，这个人啊，当他打出去的时候，哎呀，一直看着球，太高兴了，他以为是全垒打，后来发现没有全垒打的时候，他跑到一垒，很接近一垒，非常接近一垒，但是没有踩到一垒，然后就跑到二垒，跑到三垒，跑回来本垒，他非常的接近，但是就是忽略的，他可以踩上，他还是来得及，还是可以回来，还是可以得胜。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小小的忽略，带给他们全部全队的人失败。不是他打击的错误，而是他在那一点点的忽略，没有踩到一垒。亲爱的朋友和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人我们以为我们很接近了，我们已经很接近基督教，我们已经很接近耶稣了。哎呀，在那一次的夏令会，美东南区的夏令会，我听了很多道，我在那里唱了诗歌，我觉得我的心灵很靠近耶稣，我觉得我的心灵很接近这个基督，所以我很接近了。很接近不够，你必须要用你的脚，用你信心的脚，真正的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那个第一垒是非常的重要，当你这样用你信心的脚踩在那上面的时候，你真正诚恳地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就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忽略，小小的忽略。我们知道当挪亚的时代，那个时候人的罪灌满，人的罪在那里犯，人在那犯罪，人终日所思想的都是恶，充满了强暴。在那个时候我们看见神要毁灭那个时代，但是神在他的毁灭的里面有他的慈爱，所以神就让挪亚出来造方舟。神叫他出来造方舟，神不但叫他造方舟，神叫挪亚去告诉说，神要审判，神要用那个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你们必须要来进到那个方舟的里面。他们觉得这个挪亚头脑有问题，这个时候在这里造方舟，不但造方舟，而且造在山上。但是当有一天那个洪水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他们这些人就毁灭在洪水的里面灭亡，来死亡，不是因为没有机会，不是因为他们犯罪，而是因为他们忽略了神给他们预备那个方舟。神为他们预备那个方舟，让他们在洪水的里面可以进到方舟的里面。那个方舟不是为好的人预备的，乃是为所有的人预备，但是他们忽略了，没有，哪有神的审判，哪有洪水，太阳好得很，天气好得很。有一些人，我们忽略这样大的救恩，为什么忽略这样大的救恩？我们觉得有什么审判，有什么灭亡，有什么永恒？忽略的，小小的忽略，带来我们何等可怕的结局！我让我最后讲一个例子。听说在石油危机的时候，在纽约啊， 发生一件事，有一个人啊，有一个旅馆，那个很高的旅馆，有两个农夫啊，他们从来没有到纽约过去去过去玩过，他们两个人就储蓄钱啊，后来就到纽约去玩。他们去玩的时候啊，他们就想要住一个最高的旅馆，不但住一个最高的旅馆，而且要住在最上面一层，他们想要看整个纽约的夜景。他们就住进去了，然后他们那个柜台的就跟他们讲说啊，他说你们啊住在最高一层，我们那里还有房间，但是你们要注意啊，因为能源危机，所以我们现在啊规定要节省能源，所以必须要12点以后这个电梯就不开了。啊，所以你们一定要12点以前回来。他们说啊，不会的，我们玩不会玩到12点了，我们会。所以啊，他们第一天出去玩回来，然后就坐电梯到最上面看夜景啊，在那两个人。然后第二天也是一样。那有一天他们出去玩了，哎呀，那天玩得过分了，太久了，回来已经超过12点。他们跑去这个按电梯，电梯不动。他们就问柜台说：“哎，你们电梯怎么不动？坏了是吧？”他说：“你们看几点？”他们一看，哇，糟糕，过了12点。哎，他们就说：“哎，拜托拜托了，哎呀，我们累得不得了了，你们一定要帮我们开了。”那个柜台的人说：“那个管电梯的已经回去了，我们已经早就告诉你们了，我们没有办法为你开了。”那他说：“怎么办呢？那怎么办？你们就爬嘛。”那个，假如说那个旅馆是80层的话，哎呀，这两个人说怎么办？后来说：“好了好了，爬。”当他们两个要爬的时候，一个人就说：“这样了，我们已经很累了。”我们啊，最好一面爬啊，一面有一点娱乐节目，这样好不好？第一楼到第五楼我讲笑话，第六楼到十楼你讲笑话，然后11楼到15楼我讲，我们轮流5楼5楼这样讲笑话，慢慢爬上去。可能一面谈一面笑啊，可能比较会有一点力量。开始的时候啊，哎呀，笑话比较新鲜。而且还有一点力量爬，还有一点力量笑。到爬到20几楼的时候，笑话都讲光了，啊，有笑话也笑不出来了。所以开始啊，20几楼两个人呢、啊，一阶一阶爬，一阶一阶爬到79层，累得不得了。有一个人就说：“我顺在最后讲一个笑话。”他说：“我们两个人刚刚跟柜台在那争来争去，叫他开，叫他开。后来他拿钥匙给我们，忘记拿了。”已经爬到80楼了，但是钥匙忘记拿了。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假如说那个80层楼代表我们人生80岁。我们10几岁、20几岁有说有笑，好像很有力量。我们到20几岁、30几岁，我们责任越来越重。有时候我们好像我们人是家庭的责任、工作的责任，压得我们好像要笑都笑不出来。我们在那里一年过一年，在那里走人生的道路。但是当我们走到人生的最后一站的时候，我们假如忽略了钥匙，忽略了进入永恒的钥匙。神透过这个救恩，要把那个进入永恒的钥匙给我们，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着永生。那个永生的生命、永生的钥匙要赐给我们。但是假如我们觉得说，哎，无所谓的，听一听就好了，觉得听得不错，耶稣也不错，你们讲这个救恩也不错，唱诗也不错，你们这些基督徒还可以不错。那但是你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有一天你面对永恒的时候，那个永恒的钥匙在哪里？求主帮助我们。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郑重所听见的道理，郑重所听见的福音。因为这个救恩是一个大的救恩，这个救恩是要救赎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救恩，神为我们预备付上极大的代价。神为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救恩的里面，他有一个伟大的计划，他要救赎你，救赎我，让我们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让我们得着这个宝贵的生命。我们不要忽略，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盼望有一点时间安静。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 我们若忽略这样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听到救恩，这样大的救恩，这样宝贵的救恩。这个救恩不只是让我们听，是让我们郑重的听。不但让我们郑重的听，我们必须要郑重的接受这个救恩，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不要忽略这样大的救恩。耶稣为你为我被钉死在十字架，耶稣为我们的罪流血，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能够给我们得着新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我想在今天晚上，我们愿意给我们一些机会，若是你听了神的道，你心里面受感动，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不愿意忽略这样大的救恩，你刚刚不但听见，你郑重的听见，你愿意接受耶稣。假如有这样的人，请你举手，我们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愿意感谢神放下，感谢神放下。我们看见你放下，感谢神放下。还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感谢神放下，感谢神放下。还有没有哪一位？感谢神放下。还有没有哪一位？感谢神放下。这个宝贵的就感谢神放下，宝贵的救恩，耶稣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何等的宝贵！我们不但听见，我们要郑重的听见。那些郑重听见接受的人有福了，有永远的福，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想在这里再问我们中间还有没有哪一些人，你心里面受感动，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请你举手，我们为你祷告。还有没有哪一位？感谢神，感谢神放下。还有没有哪一位？感谢神放下。还有没有哪一位？感谢神放下。楼上我们也看见，感谢神。还有没有哪一位？楼上楼下，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不愿意忽略，你不愿意很靠近耶稣，但是却不屑接受耶稣，你不愿意很靠近这个救恩，但是你没有真正的接受救恩，你愿意诚诚恳恳地邀请耶稣住在你的心里面。我在问这样的人还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接受耶稣的，请你举手，我们为你祷告。还有没有哪一位？感谢神放下，感谢神放下。还有没有哪一位？还有没有哪一位？我想在这里我也要问，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也许你忽略了，可能是前面的一些原因，但是也许你忽略这样大的救恩，是跟我一样，你从小在基督教的家庭的里面，可能你听了很多关于救恩的事情，耶稣的事情，但是你没有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你甚至你也参加教会，甚至你已经受洗，或者说你小的时候已经把你爸爸妈妈抱你到礼拜堂去，在那里已经受洗婴孩的洗，但是你知道你现在看看耶稣有没有真正在你的心里面，你有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在你的心里面，你有没有实实在在你经历罪得到赦免，你有没有重生的把握，你有没有得救的切据？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愿意跟我一样，在那次夏令会一样，我对神说，神啊，我今天现在我以前听过很多，但是没有郑重听见，我现在郑重听见，我觉得没有别的是救恩，基督教家庭不是救恩，所有的基督教的仪式不是救恩，只有你才是救恩，我不要别的，我只要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诚诚恳恳地邀请你住在我的里面，赦免我的罪。假如有这样的人，我们也请你举手，我们为你祷告。感谢神放下，感谢神放下，感谢神，感谢神放下，感谢神放下，感谢神放下，感谢神，感谢神放下，感谢神放下，感谢神放下，感谢神放下。还有没有？我们不要有一天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得救，以为我们已经踩上异雷了，但是我们最后的时候被刺杀出局， 我们说我已经受洗了，但是他要问我们说有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我问最后一次，我们中间若是还有人，你愿意在这个时候诚诚恳恳的对耶稣说，耶稣，我需要你，我需要你赦免我的罪，我需要你住在我的心里面。假如还有这样的人，请你举手，我们为你祷告。感谢神，放下。感谢神，感谢神，放下。还有没有？感谢神，放下。还有没有？感谢神，放下。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好不好？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请刚刚举手的人，请你从座位上站起来。神爱你，你必须要在人面前表示你愿意实在的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就从座位站起来，我们特别要为你祷告，请你站起来。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恭敬的把这一些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位，我们都交在你的手里面。主啊，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不但现在他把手举起来，让他们能够把心诚诚恳恳地打开。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要成为他们的救主，你在他们的里面做一把永生的生命赏赐给他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但愿你把活的信心赐给他们。主，让他们不但一次相信，永永远远的相信。主啊，我们求主你在他们身上工作。主，主啊，我们交在你的手里面，我们相信当他们诚恳地邀请你的时候，你就住在他们的里面。我们感谢你，当他们在你面前接受你的时候，主啊，你要赦免他们的罪，要洗净他们一切的不义。主啊，你把永恒的生命、宝贵的生命赐给他们。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求你赐福给我们。我们这样祷告仰望奉主的名，阿们。请我们大家起立好不好？我们每一位起立，我们来唱一首唱一首诗歌。我们唱十字架古旧十字架好不好？当我们唱的时候，请刚刚举手的或者基督徒的这个你的朋友你就邀请他们一起来站到前面。特别我们大会有一些小册子要送给你也要愿意跟你来谈，使你更坚定你的信心，好不好？我们唱一首刚刚举手的，你就站到前面来，或者说你刚刚没有举手，但是你愿意，你也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现在愿意做这样的决定，你也可以从你的座位上面走到前面来。好，我们一起来唱，预备，来。
这是水
中，楼上的也请下来好吗？你愿意信主的，你刚举手，或者你没有举手，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请你走到前面来可以到前面站到前面过来好吗？站到前面过来一下。请站过来，站中间过来，站到前面。
我是何家，也是高家头高权，我应该